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重播节目，希望你能用祷告和奉献来支持我们的圣经广播。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喜欢出海钓鱼的人都很享受那种心旷神怡的生活情趣，可是万一碰上了不测风云怎么办呢？一位弟兄想也想不到，他就碰上了这么惊险的突发状况。当他们还在海上垂钓的时候，海面上突然起了风暴，船长企图闪避风浪，可是那只小船却身不由己地被风浪推着跑。船长立刻下达命令，要所有的乘客都进入船舱坐下。他调转船头迎向风浪，然后抛下了沉重的锚。浪头打在船身上，闪电跟雷声一阵一阵地劈下来，倾盆大雨好像是倒在小小的船舱顶上，那个景象真是叫人害怕。不过因为锚已经抛下去了，尽管风狂雨大浪头催逼，船并没有随着风浪漂流旋转。若不是因为那个锚的稳定作用，也许那一次他们的船就撞在暗礁上沉入海底了呢。不错，船有锚，基督徒的信心航程能够继续前进，也是因为我们有信心的锚。每一次当我们经历人生的风浪的时候，这个信心的锚使我们保持安稳，并且不致失去了方向。在列王记下第四章记载了舒念妇人的故事。舒念妇人因为敬畏耶和华，所以他尽心款待先知以利沙。先知以利沙感激他那样热诚的接待，因此想对他表示最真诚的祝福。因为舒念妇人没有生育，先知以利沙就预言他将生养一个儿子。果然舒念妇人如期生下了一个儿子，这对于舒念妇人来说是多么大的喜乐跟满足啊。可是没有想到孩子长大了，有一天竟然会因为莫名其妙的头痛突然就死了。面对这样不可思议的大起大落，舒念妇人没有陷入悲伤的漩涡当中不能自拔，她反而表现得非常冷静。首先她把孩子抱到楼上先知曾经睡过的那张床上，然后她要求丈夫吩咐仆人牵来驴子，她要快快去见先知以利沙。她丈夫还不以为然地说，为什么你要在今天去见他呢？今天既不是月朔也不是安息日。显然的，舒念妇人去探望先知以利沙不是一次两次，可是那一天又不是休息的日子，再说孩子又不舒服，为什么还要出门呢？妇人没有告诉丈夫孩子已经死了，他反而回答说一切平安无事，他就即刻赶往加密山去了。先知远远看见他，就打发仆人去迎接他，并且向他问安。舒念妇人回复仆人问安的话说平安，可是上了山见到了以利沙，他就抱住先知的脚倾诉满心的愁苦。接下来的发展非常的奇妙，如果您有兴趣的话，您可以仔细地读一读这一段的记载。在整个故事的转变当中，我注意到舒念妇人的反应非常的特别。首先孩子死了，她没有呼天抢地的嚎啕大哭， 他反而安安静静地把孩子抱到先知曾经睡过的床上，因为那个孩子不是他存心求来的，乃是先知从神的权柄应许给他的。因此他把孩子放在先知的床上，就关上门走了。其次，当他的丈夫问他为什么要那个时候去见先知的时候，他没有多费唇舌去跟丈夫解释，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一切平安无事。显然的，书念妇人心里面有一个非常稳定的力量，那就是她的信心。她认识先知以利沙不是三天两天的历史，在跟以利沙相处的年日当中，她确实看见神的大能跟信实。因此当意外的患难来到的时候，她没有惊慌失措，也没有跟别人商量，就直接来到神人面前。因为解铃还须系铃人，是不是？第三，我看见书念妇人认定帮助她的那一位，除了以利沙之外没有别人。所以当先知的仆人基哈西来招呼她的时候，她没有跟基哈西多说一句话，只是告诉她平安。然而当他见到了以利沙的时候，他却抱住先知的脚，毫不隐瞒地把自己的遭遇、心中的苦情全部都说了出来。这就足以看出书念妇人对神的信心是有根基的。相形之下，我们在患难来到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可能就跟我们应该有的信心不成比例了。大多数的人面临突发事故的考验都会惊慌失措，在六神无主的情况之下，好像自己是个完全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求帮助的人一样。其次，我们可能会到处跟人哭诉自己的委屈跟痛苦，然而求告的对象不是我们可以投诉的人，那个时候可能就会节外生枝，惹来更多不必要的困扰。书念妇人知道她的丈夫不一定明白她所做的事情，先知的仆人基哈西也不能救她的儿子复活，所以她不需要跟他们说那么多。这就使我想起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十六节所说的一句话。保罗表白自己传福音的心智的时候，他清楚神呼召他，又把耶稣基督启示在他心里，使他明白受托的使命是向外邦人传福音，他就没有跟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他先做使徒的前辈，唯独往仰拉伯去，然后又回到大马色。保罗说他没有与属血气的商量，并不是因为他刚愎自用，相反的是因为他心里面清楚知道该怎么做，这就是信心的表现。因此在保罗一生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患难逼迫没有间断过，然而靠着信心的锚，他跑完了当跑的路。基督徒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活着，不能够脱离现实，所以以为信了耶稣就不会有任何的患难发生，那是自欺欺人的幻想。那么当患难来到的时候，我们跟其他的世人有什么不同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问题。我们既然在众人面前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那么因信耶稣基督而得到的应许就是真实而且是有效的。耶稣基督说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他已经胜过了世界。所以基督徒的信心是扎根在耶稣基督的应许里面的。天下人间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其他的拯救。明白了这一点以后，我们就应该学习书念妇人处理患难的态度。我们不要像是即将绝望灭顶的人一样，到处去寻求人的帮助。即使抓在手上的只是一根稻草，有的时候那些绝望的人也以为是可以救命的船舰。 我们应该先来到神的面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向那一位真能救我们脱离患难的神倾诉。只有在我们全然投靠他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看见神的预备，听见神指示我们的声音。我认识的一位弟兄全家三口信了耶稣以后，没有想到患难重重。起先是他的女儿一出生就受到严重的脑部伤害，因此勉强活了三年还是死了。接着他自己又莫名其妙地得了奇怪的关节炎，全身疼痛，连自己的生活都不能够料理。他的信心开始摇动，虽然我还是为他祷告，但是他的疑惑使他的信心瓦解了。后来有人借着慈善的名义帮助他，他就跟着什么偶像走了。我真的是很难过，这就好像遇到风暴的人放弃了唯一可以救人不死的真神，却转而跟从虚无缥缈的异教之风一样，到末了才会发现自己抓住的不是盼望的拯救。那是多么叫人伤心又后悔的事情呢？希伯来书第六章13节到20节讲到人的指望是在于神永不更改的应许。第18节19节说，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我们有着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是的，神指着他自己启示所赐的应许，已经借着耶稣基督成全了救恩永不动摇的根基。信心的锚套牢在耶稣基督里，人生再大的风浪都可以安然度过。朋友，我们一起祷告吧。亲爱的天父，谢谢您借着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的一切，让所有蒙恩得救的人在人生的风浪当中还能够用信心的锚安稳投靠在您信实的应许里面，在避难所里面存着盼望继续前进。谢谢您借着您的话语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信心里面继续仰望您的恩典，乐观积极地享受与您同行的年日。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谢谢你来收听 BBN 的重播节目，不要忘记您的奉献和祷告能够让更多的听众从中受益。